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欢迎再次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天路难行客》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星源，
我是李诺。
那今天星源继续和李诺聊一聊有关于神在自己生命当中的管教还有影响这个话题。
那昨天我们就谈到，有的人好像收入和条件比我们高很多，但这并不一定是意味着对方一定比你强比你优秀，那只不过呢他赶上了这个所谓时代的东风。
在创世纪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的，就是埃及饥荒的那个故事。七年的丰收年，七年的荒年。
对，
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阶段的问题，就是我在一个丰年的时候，我怎么看待我的人生的处境，我怎么看待我收获的这些东西，你是怎样的去积攒。我举一个我切身的体会，就我过去有一段时间呢跟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走得比较近一点点哈，当时呢那他们都是非常慷慨的，但坦诚的讲他们的经济实力也比我强很多的，比如说吃饭也好什么也好都是人家买单。那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心里边会嘀咕的，因为中国人总是觉得不欠人情嘛。
对
对,
对没错，
你就得还给他，是不是？但是后来呢我就自己过了这个坎儿，从此以后我再不跟他们抢着买单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欠我这一顿，但是呢我身边可能有欠这一顿的朋友，他请了我，感谢神，我领受这个恩典，我也纪念他的这样子的爱心，但是我并不会觉得说我要还给他，我努力的再找一个同样规格的高一点的成本再还这个人情。
那个会很累，要不然可能就会失去朋友。因为有这种体会，有的人他的经济实力就跟自己完全就特别悬殊，人家请你那顿饭你就会觉得根本就请不回去。
对对对，我就想，但是我身边有比我更有需要的朋友呀，我如果觉得说这是一个恩典的话，那我可以把这份恩典传给别人，而不是回馈到我这比我条件更好的这个朋友。那所以其实类似于刚刚你讲到说，哎，有些人可能处在一个行业，我坦白讲这是神普世的恩典，这是我们无法去评判或者是去理解的，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如果他能够抓住这个所谓的丰年，那么在接下来的荒年的时候他就有应对的能力了。但是有大多数的人，我身边有太多的人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买房，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这等于说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竟然这样好像还没有经历过丰年的人。
有可能这就是一种丰年，你知道吧，因为丰年来到的时候意味着接下来有荒年，但是没有那么丰收的时候，你知道吗？
就今年是过去十年来最艰难的一年。
对，
好消息是
未来最好的一年。
很多兄弟们基督徒弟兄们他都活在各种各样的捆绑当中，就尤其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社会环境啊，我们不单单只是看到社交网络上这个消费主义对大家的侵蚀，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哪怕我们身处在教会当中，就很多单身的弟兄而言，他好像面对的很多的姊妹的要求都很高，一直单身，我们试图去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你还是实实在在的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的父母亲可能对你有这方面的压力，哪怕今天我们说父母亲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但同时我会在想，虽然我表面上说我不应该太在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知道心里面还会有一种感觉，是不是我不配，对，我达不到人家的这个要求，跟人家消费能力相差悬殊，或者是以后真的跟某某人跟谁谁是在一起了，我根本就 cover 不住他的消费成本，我们觉得好像还可以维持在这个努力跟欲望相对平衡的这个状态，但其他人总是不满意，总是要推着你走。那这些东西呢表面上看它是外在的有很多， 当然我们内在的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找到在信仰和现实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挑战。
稍微简单的讲一点点，就是什么呢，我自己一个切身的体会是，我跟我的太太，我们两个呢是在恋爱期间，我们的钱就放在一块儿用了。你知道，就我们经历过一个很特殊的阶段，就是很少的钱要过一个礼拜，因为我们力争不跟父母再要钱了，因为我们已经出来工作好几年了。那个时候我们仍然各自住在父母家里啊，我们只是日常的比如说出去吃饭也好啊，或者有的时候去旅游啊，我们会用我们共同的钱去支出。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特别微妙的一个事儿，就是刚刚星源也可能不断的在重复的，就是社会环境给我们的压力。那我也说，我通常这种话题我都要小心谨慎，因为我不能过分的假设，因为我没有切身的经历过。比如说你彩礼呀、买房啊、买车呀，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具体且放在你面前的。但是呢，我又在想，你想要的跟适合你的是不是一个呢？其实在圣经里边也有，我们现在说内卷嘛，对不对？圣经里边其实也有卷王的。我的理解，雅各就是一个卷王，他为了娶自己的妻子拉结，他情愿干了十几年的苦力啊。当然这个十几年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上帝祝福的结果，本质上是他为了追求自己所爱的，但是他要付上这个代价。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去挑选一个对象的时候，这个理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所谓主观的一个判断，我认为好的和我需要的。尤其是我们如果回到创世纪看的话，你会发现女人是被上帝带到男人面前的，会不会不是男人主动去追求或者主动去选择的呢？只有后来上帝造了女人之后带到他面前，他才真正的体会到那种我寻求伴侣的意义。而且这两年来说，我也很坦诚地讲，我跟我太太的相处更加让我体会到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彼此去帮助的这样的意义。因为在我们一开始恋爱的时候，我坦诚地讲，是出于一个青年人你对爱情的渴望，你对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一个渴望，所以呢你选择了一个你觉得好像很好的这样一个伴侣。我过去也跟很多朋友讲过，我们恋爱的时间大概是5年，所以我们婚礼的时候，新人发言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讲，我们花了5年的时间认识对方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坦诚的讲，你进入婚姻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道德的标准在那里，好像你觉得基督徒谈了5年之后不结婚不了了之，会不会这样子？当然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父母也会给一些压力，觉得你年龄不小了，该要结婚了，该要考虑进入下一个阶段了。但是也有弟兄姐妹问我，婚后第二天问我有没有区别，我说没啥区别，除了我不用送他回家了。以前每次约完会还要送他回家，其实现在不用送他回家了。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我说这两年我更体会到所谓的彼此的帮助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过去我们可能哈仍然停留在一种同行的阶段，我们就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啊。这个合作关系是取决于你有一个结婚证这样的一个合同，所以呢你就彼此要所谓的委身。但是当我真的经历一些我自己内在的一些失落，可能你的一些情绪各个方面的一些状况和问题的时候，当我意识到原来这些东西我可以非常坦诚地跟我太太去讲，而且我的太太会告诉我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继续的怎么样的时候，我才发现这种二人成为一体的意义，它不只是停留在你构造了一个怎样的婚姻，而是这个婚姻本身带给你或者带给彼此的造就究竟有多大。所以我有时候也跟弟兄姐妹讲，尤其是已婚的弟兄姐妹分享说，其实作为我们个体来说，人活一世，所有的关系除了自己都是别人，包括你的妻子在内。因为这一切的东西，一切的人事物，最终的目的是推动我们到神那里去，还是推动我们离开神？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只是试图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下去，能够过得安稳一些，我们就忽视了说自己需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杂音太多，就往往会让我们偏离神。其实今天星源听你这些分享啊，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发现不是特别内卷，不是特别焦虑。其实你也同样可以选择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来，活得离神更近一些。很多弟兄的困惑在你的现在这个经历当中是一个已经胜过的阶段了。
那没
因为
不是以为已经胜过了可能有一点低开高走的状态，一开始很萎靡嘛
因为很多人都在不断的反思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在不断的去做出一些妥协。但是听你讲的整个故事还有跟神之间的这个经历来看，它是很自然而然的，不断的有张有弛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相对来说呢，不是说啊我就困在一个什么状况里边出不来，或者是这些东西我都不在乎，而是说你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和稳固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来说是我自己非常羡慕，也是我向往的一个状态，但是还没有达到。
可以稍微说一点点啊，虽然我们现在都在电台服侍嘛，我也觉得说这样的一份工作或者这样一个服侍是特别宝贵，我也觉得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真的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在播客里边会聊到刚刚你提到那个年龄焦虑，就是三十多岁了接下来怎么办，聊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真的自己在心里边想过这个，说如果我离开了这份工作，我接下来怎么办。我一开始稍微还是有一点点那种迷茫，就觉得说哎，确实啊，好像也没有特别深厚的某些行业的经验，没有所谓的江湖地位，觉得说是不是我如果一旦成为一个待业的人员，我将来就真的没有办法在社会立足了。我陷入过一段时间这样的思考。但是直到有一天呢，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也许我不能找到一个所谓我认为完全匹配的工作以及满意的收入，但是我可以保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我真的去求职去找工作，我首先保证的是我能够在哪一份工作上有什么样的发挥。所以我可能未必去看那个职位，或者说看所谓的薪酬待遇，我先看的是职位要求。如果这个职位要求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即便我没有对应的学历，我也没有可能所谓的行业的深厚的经验，但是我可以非常坦然的跟对方去讲说我有能力去完成这份工作。所以这个是我目前这个阶段我暂时能够让自己觉得不用那么焦虑的其中一个点。
很不容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生存和生活下去，还是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困难。
没错，
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时间挖一挖李诺这个丰富的经历丰富的生命。感谢谢谢李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以后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啊，互相串个门啊。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开心，
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拜拜。